中国曾经因技术落后和抄袭而被嘲笑。不过随着中国对高科技产业的投入，以及中国制造2025等一系列产业战略的推进，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中国日渐增长的科技实力令美国和西方担忧，中国制造2025甚至成为美中贸易谈判的重点。中国能够撼动美国的科技霸主的地位吗？中国如果成为高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将如何威胁美国？美国是不是需要好像1950年代一样再来一次卫星时刻？关于中国的高科技能力，一直有自相矛盾的报道。美国和西方说，中国希望支配世界，不是凭借导弹、航母，而是靠控制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其他的未来产业。中国说，他们的科技进步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他们在核心技术上被卡住了颈。来自美国安全情报智库斯特拉福特的科技经济和贸易资深专家马修贝伊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在 5G、AI 等新兴高科技领域的确有赶上美国的趋势。贝伊说，不是说中国在所有领域，在很多方面都赶上了美国。比较关键的是，中国在很多新兴高科技领域，很多以数据为基础的领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在这些领域，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亦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这些领域，他们可以说是赶上了美国。比如在 5G 网络设备制造上，中国公司是领先的力量，华为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基因研究方面，中国亦都有进步。在 AI 领域，中国相当成功。
虽然如此，贝伊说美国的谷歌以及是亚马逊在人工智能领域亦都保持了足够的竞争优势。总部设在北京的创新工厂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认为，在人工智能的领域，中国拥有超越美国的机会。虽然美国发明了人工智能，并且在这个领域拥有着数量上十倍于中国的顶尖专家。
他举例说，2010年人工智能领域之中最大的突破，深度学习成为可能，而目前这个突破已经便于应用。当公众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付诸应用时，并不一定需要最顶尖的专家的参与，一些年轻的工程师就可以升任。李开复认为，中国的机会在于中国拥有数量庞大的年轻工程师。他说，中国的一些创新产品，头条、抖音、快手、摩拜单车以及拼多多，美国甚至都没有。李开复去年出了一本书《人工智能超级大国：中国、硅谷和新的世界秩序》，他是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为其新书举行的讨论会上这样讲的。另一个例子是人面识别的应用，中国已经成功的将人面识别系统用于安保、捉捕罪犯等行动上。最新的消息说，中国利用高科技来控制非洲猪瘟的蔓延。阿里巴巴和京东公司将人面和声音识别技术引入养猪场中。人工智能可以识别每一头猪，确定它是否感觉不舒服，并可能在早期阶段查出危险疾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大数据工程师话给美国之音听， AI 技术不是门槛，数据是门槛。美国数据隐私问题太严重，中国几乎已经赶超了。李开复说，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就是新的石油，而中国就是新的 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
在 5G 技术方面，中国通讯业巨头华为已经控制着183个国家和地区基站的设备，华为已经是参与了制定 5G 网路的标准。有人认为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就是因为美国要打压华为。不过斯特拉福特的贝伊说，在 5G 网络领域，美国高通仍然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通主宰着几亿片的 CPU， 美国的技术仍然是在，但是高通不参与网络设备无限接入网的基站的建设。
量子科学是中国取得重大进展的另外一个领域。中国称自己是最早建成量子通讯网的国家，亦都是第一个成功发射量子卫星的国家。美国国防安全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去年9月公布题为《量子霸权： 中国的野心以及对美国创新优势的挑战的报告说，过去几年中国研究人员在基础研究和量子技术的发展方面取得了持续的进展，包括量子密码、通讯和计算，以及量子雷达、传感、成像、计量和导航方面。中国2016年8月发射世界上第一个量子卫星墨子号，已经成为其大国崛起的科学象征。报告说，中国在量子科学方面的进步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军事和战略平衡，甚至可能超越美国传统的军事技术优势。虽然很难预测其实现的轨迹和时间，但是这些军民两用的量子技术可能会抵消美国军事力量的关键支柱，潜在的削弱当今以信息为中心的战争方式，以美国模式为代表的关键技术优势。报告说，随着中国将其最敏感的军事、政府和商业通讯转向量子网络，这种转变可能会增强信息安全，或者会挫败美国的网络间谍和信号情报能力。同时，中国向量子密码学的转型可能会确保中国在更遥远的威胁面前更安全，因为未来的量子计算机可能会利用算法破解流行的各种密码学。相比之下，美国还未有在大规模的实现这些解决的方案或量子加密的替代方案方面取得进展。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资深研究员万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中国最终哪一个主导21世纪的高科技，这个仍然是很难讲，因为这个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短跑。他还说，这个问题其实还未有答案。他不认为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后来居上，在人工智能领域非常复杂，在某些方面他们确实是遥遥领先，比如是在电子支付方面，每个人都是在使用中国大的科技公司的支付程式，他们拥有很多的数据，就不好像百米冲刺你已经赢了。而他的看法就是，国家和公司如果你是先行者，你会拥有一些优势，但是在他们的能够看清楚的结果之前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过可以肯定的就是，在这场新兴科技革命方面，美中比其他的任何国家都要领先。
不过万宁在去年大西洋理事会一份有关全球科技发展的报告中表示，他担心美国人对科技的态度以及科技教育上的劣势会使美国在这场新的科技革命中落后。万宁呼吁美国再来一次新的卫星时刻。不过斯特拉特福的贝尔说，虽然是这样，中国在半导体集成电路那些需要几十年的技术积累的传统科技领域的进展可能确实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2月底发表报告说，虽然中国在集成电路产业投入巨大，但仍依赖于西方，关键芯片在未来很多年仍然要依靠大量进口。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在这份报告中说，中国使用的半导体产品只有 16% 是在国内制造，而真正由中国公司生产的只有 8%。 2018年8月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总裁丁文武亦都承认，中国高端核心芯片基本上依赖于进口，高端核心芯片 CPU、FPGA、储存器芯片，还有高端的通讯、视频芯片基本靠进口，中国目前还是中低端产品为主，这个差距还是很大。2018年4月美国宣布全面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使这个全球第四大电讯设备制造商濒临倒闭事件，好好地诠释了中国科技对西方技术的依赖。中兴事件被很多中国人看作是被美国捏住条颈，亦有评论认为，中兴事件或者将会是中国的苏联卫星时刻。1957年前苏联发射人类首枚人造卫星，美国受到刺激，掀起科研热情，此后数十年的科技领先。
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就警告说，中国不惜重金从海外获取人才。 阿特金森28号在华盛顿的一场研讨会上就说，中国可以从南韩以及台湾系买到人才，每个星期一都有航班系载住一群工程师到中国，他哋去各个工厂以及系研发嘅部门，到咗星期五晚间，他哋就坐飞机翻去自己嘅屋企。
上文提到嘅唔愿意透露姓名嘅中国大陆数据工程师话俾美国之音听，中国芯片而家系农村包围城市，逐步替代，从台湾挖咗唔少嘅人，再过几年。这个卡住颈的事件应该就没了。美国国会参议院小企业与企业家委员2月12号公布了一份名为《中国制造2025与美国产业未来》的报告，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重点发展的10个领域做出评估。报告指出，在航天航空装备、新一代信息科技、生物科技、能源和电力装备、新材料等领域，美国公司仍占据优势，但是美国需要采取统一措施，否则有一日这个优势可能会被中国侵蚀，而美国亦都有可能失去高端产业的就业机会。阿特金森较早前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话俾议员听，不要小看中国的科技能力。他说，很多人仍然在怀疑中国的能力，想当然的认为中国没有能力达到，甚至部分达到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虽然掌握好像半导体集成电路这样的复杂技术对中国来讲还是个挑战，但是中国公司在其他技术领域已经取得了相当瞩目的进展，包括部分半导体芯片、物联网的芯片。阿特金森说，日本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台湾和南韩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取得飞速进步，成为先进的科技经济体的例子，讲明没什么可以阻止中国取得同样的进步，况且中国政府对科技发展还倾力支持。面对中国在高科技方面取得的进展，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应对措施。2018年12月21号，特朗普签署了美国国会提交的国家量子计划法案，使得国家量子计划成为法律，为美国加速量子科技研究发展与应用，在量子技术领域夺取战略性领先优势提供了法律保障，制定国家计划，进行国家投入。
不过美国开展量子科技发展的已经有20多年，国防部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等都参与其中。2002年美国制定并且推进了量子信息科学以及是技术规划。2015年7月美国启动了国家战略性计划算的计划，将量子计算列为是维持和增强美国高性能计算能力的核心工作之一。近年来 IBM、谷歌、英特尔等美国企业亦都纷纷投身其中。
3月5号，美国政府科技政策办公室正式成立了第一个国家量子协调办公室。该办公室将与联邦机构合作，开发和维护量子项目，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支持研发基础设施的获取和运用，并支持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量子信息科学小组委员会。根据国家量子计划法案，美国将在未来5年内投入超过10亿美元支持美国量子技术的开发。量子协调办公室将负责监督量子项目的跨部门协调，并帮助美能源部和美国在新一代量子计算软件方面保持领先地位。2019年2月11号，特朗普再次签署行政令，启动美国人工智能倡议。行政令要求联邦机构在研发投入中将人工智能列入优先地位，同时扩大科研人员使用有利于人工智能研发的政府数据的权限。特朗普在声明中说，继续美国在 AI 领域的领导地位，对于维护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白宫官员还透露，特朗普正将签署一系列行政命令，目的在推动美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实力。新的举措包括鼓励美国新兴企业进军人工智能和 5G 等领域，以及动用联邦政府资源推动美国在相关领域的竞争力。虽然到目前为止，白宫还未有表示有兴趣建设美国政府经营的 5G 通讯网络，但是很多中国人认为 美国而家针对中国通讯设备巨头中兴同华为公司嘅行动，就系喺度对中国5G通讯技术实施大力追杀。
美国去年4月宣布对中兴实施禁运，后来中兴不得不接受美国的条件以及罚款，而随后美国禁止华为 5G 产品以及智能手机进入美国市场。而另外美国还敦促他的盟友不要使用华为 5G 技术以及产品。去年的12月应美国因为欺诈指控提出的引渡要求，加拿大将华为首席财务官慢慢周系逮捕。
今年2月25号，美国政府将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在世界移动通讯大会，变成了对华为 5G 网络的公投。在巴塞罗那，美国政府官员组成的几个代表团联合反对华为，并寻求说服行业组织和电信运营商出于安全考虑，将华为从下一代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中剔除出去。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美国的盟国已经宣布了针对华为参与 5G 通讯网络建设的禁令。加拿大、英国和其他的一些国家亦都在考虑如何禁止或限制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不过现在有新的消息说，德国称不会排斥华为竞标 5G 网络建设。美国安全情报智库斯特拉特福贝伊在被问到中国高科技发展对美国的威胁时说，单单是中国的 GDP 和人口规模就足以使美国感到威胁。贝伊说，如果中国能够弥补这些科技发展的差距，考虑到他们的规模，无论日后中国采取任何动作都会取代美国，这个是任何国家都没办法比拟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对美国是个威胁。中国现在在 5G 网络设备上和美国比美，中国公司可以和苹果以及谷歌竞争，这样美国很快就不会在这些领域成为领导者。美国公司将没办法再主导有关全球未来发展的辩论，亦都不再引领未来的发展方向。彭博通讯社在去年4月份发表的一条题为如何应对中国的高科技野心的社论说，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发展高科技有两个合理的担忧。第一，在中国所追求实现科技优先的领域，比如人工智能、机械人、自动驾驶车辆、增强现实技术，这些都不单止是民用创新，更加是关键的军用技术，美国及其盟友必须保持在战场上的优势。第二，中国不按规则出牌，中国希望接触到第二些国家的市场和技术，但是却不愿意开放自己的市场，在技术推进上亦都是依赖有问题甚至是非法的手段，通过网路盗窃大量获取商业和军用机密，违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阻止的承诺。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将中国这些非法手段称之为是创新从商主义。他认为美国政府在打击创新从商主义方面已经是开始采取措施，但是支持自己的企业发展高科技方面还是不足。
大西洋理事会的曼宁则认为，在这一场新技术革命中，美国需要的是另一场卫星时刻，需要全民动员，激发民众对科技的热情。曼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抱怨中国的崛起，而不是投入到竞争中。如果你看到了李开复的书，在书里面他说有3亿中国人在围观谷歌研发的人工智能程序 AlphaGo 与世界围棋冠军的人机大战，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卫星时刻，激起了全国范围对 AI 的热情。在美国，当中国探测器首次登陆月球背面时，这个应该是美国的卫星时刻。国防部当然有人了解，但是如果你谈到美国民众，谈到美国人在1950年代的做法，美国还未有达到这个的程度。曼宁对美国在科技教育方面的劣势表示担忧，他说相比中国大约一半的大学毕业生学科技，美国人不再鼓励学习科技、数学和工程，但是他说在1950年代完全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激发了美国学生对学科学的热潮。他说如果美国不能够调整好这样的现状，美国可能会在这一轮科技革命中落后。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